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您了解自己的物业吗？遇到管理纠纷要怎么办呢？
告诉我们你的烦恼，物业专家来解答。
SBS 电台周末热线节目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123，欢迎拨打1300-799-323提问，专业人士解答您的问题。
物业管理 Strata 安居知识123，在澳洲您不得不要掌握的生活知识。 SBS 普通话电台每月第二个星期六早上8:30播出。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物业管理 Strata NG 知识123。我们今天还是请到了新州的 Strata 管理人物业经理黎安良来和您聊聊投资人的权利与义务。那么投资 Strata 物业，您是否了解您的责任和义务呢？作为投资人，您是否长期不参加业主大会，屡次拒绝维修决定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还是请到了黎先生来跟大家探讨这一问题。我们还是接通黎先生的电话啊。黎先生您好。
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哎，黎先生您好，我们今天来和您聊聊这个投资人的权利和义务，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业主其实都是以投资人的身份出现的，在这一方面您有所了解吗？
是的，对，很多就是在公寓的那个业主里面，投资者至少占大概有1/3到1/2吧。
嗯，
有些新的楼可能更多的还有比例更多。对，投资业主的那个投资公寓的业主现在是到处都是，比比皆是。
嗯，我不知道，就是说您这边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作为投资人的业主呢？因为他们自己并不居住在楼内，所以可能会长期拒绝参加业主大会，或者说长期的缺席。那么这样一种行为是否有出现呢？或者说这样一种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对，这个现象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
很普遍。
对，
嗯，
大部分投资者呢，就是投资的业主都很少出现在这种业主大会啊，或者是讨论。但是呢，就是这其实是一种损失啦，其实是我们都不建议这么做。
嗯，
因为你如果举个例子啊，因为你不来参加业主大会呢，就是你错过很多的机会去讨论你这栋投资那个投资物业的这栋楼里面出现的问题啊，
嗯，
你至少是错失了这个讨论的机会。
嗯，
还有表达你的就是想法的机会了。
嗯，
因为很多时候呢，你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要做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收一笔 special levy， 可能这个钱就很贵，
嗯，
是吧？那个时候呢，如果你一直关心你的物业的那个走势啊，
嗯，
你就可以参与表达你的意见，是吧？
嗯，
同意或者反对，或者建议其他的方法啊，或者是就是怎么说呢，说服其他的业主啊，去找一些其他的出路。等等，这些机会呢，你都肯定就没有了。
嗯，也就是说，基本上是，缺席了这样的业主大会，就相当于从某种程度上是放弃了自己的一个投票权，可以去这么
100%。对，
嗯，
这个是就是物业法，就是给每一个业主是很公平的，就是每个业主都有表达自己想法、意见啊，决策的这个权利。这个权利怎么运用呢？就是在业主大会上面投票。
嗯，
对，所以如果你不去的话，你等于放弃了。放弃了以后呢，就是，而且就是这个放弃是很可惜的，因为你没有参与到这个决定中啊，你甚至人家听不到你的想法，你可能会有想法，
嗯，
啊，可能你的想法会很好，是吧？但是那听不到，你就完全没有作用了。
嗯，那其实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当然您刚刚也提到过，我就想跟您再确认一下，也就是说如果投资人业主的他没有去参加业主大会，但是业主大会上的某一决定几乎是以全票通过或者是大多数通过的话，投资人业主自己在事后得知他没有办法去反对这样的一项决定，对吧？
对，这 个是完全对的，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业主大会上面通过的决定，
嗯，
就是整个业主法团的决定，
嗯，
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
嗯，
啊，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比方说啊，举个例子，你要收一笔钱上来做某一件事情，那这笔钱呢可能很贵啊，然后呢可能只是某个行动的开始。很多投资人呢，其实他们可能就会考虑到，因为以后税的问题啊等等，他们可能都不想付这个 special levy， 他们可能有想其他的方法，举例子像银行贷款啊来做这些事情。那这样的话呢，他的物业费呢就是虽然这笔钱就是解决了问题，但是呢不用一下子就来从他的口袋里面付出这笔钱。
嗯，
它可以有一个过程，几年过程。那这样的话呢，它的物业费上涨的空间就不大啊，然后呢就不会有太多的影响。像类似这样的事情啊，还有呢，就是举个例子，你要做一个关键的决定啊，举个例子，你要跟原来的开发商做一个法律诉讼的动作啊，可能因为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大楼的建筑缺陷没有修复或者修复的不满意。这些时候你缺席了这个业主大会的这个讨论，然后这个决定是怎么讲，是非常可惜的啦。
嗯嗯，其实就是没有参与到其中了，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放弃了自己的一些权利。嗯，哎，李先生，这样，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已经等在线上了，这位是许先生，我们来看看许先生有没有什么想问的啊，稍等一下。哎，许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
哎，
我请教那个李先生哈，这个我们呢，这一块地上有九户人家，然后呢地上有三个店铺，楼上六户住家哈。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业主管理委员会啊，要求我们这个三户的业主啊，各自去买店前面的公有用地。然后那时候讲的是说，这个钱买了以后要放在那个Strata 的 Trust Account 里面啊，作为将来这个管理这个大楼的费用使用。再来呢，就是他同意啊，把这个我们钱付了以后，他要这个分割，然后把这个地哈登记在我们这个的名下。结果在2013年哈，我们钱都给了，然后呢，这个就是他没有去登记啊，一直拖到呢去年。那拖到去年呢，他就说：“哟，叫我们这三个店铺的这个业主啊，去盖店前面哈，这个多出来这一块地。然后我们又怕他说，哇，他从头到尾一直在骗我们哈。本来2013年就一直讲说要把这个地登记在我们名下，然后一直拖到去年，好吧，我们就听他们这么讲说，好吧，我们就去盖。在盖以前呢，我们就跟他说，哎，那个你要写下来，到时候不然我们盖好了，你又不去登记哈。”那这样子我们钱哈、都被你们用掉了，结果我们今年真的盖也盖好了。
你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属于完全属于 Strata， 你要去跟 Council 去联络的。因为你这个盖地的房子啊，盖的加建呢、这些是属于Council 批准的事情啊。
你
要去跟 Council 的事情、
这个都已经批准了哈，而且都可以盖了 ，Council 也准了，然后去年也盖好了。但是全部都好了 ，OC 哈也拿到了，但是业主管理委员会哈，他还要再拖，他现在都不愿意去找这个 surveyor 来测量，然后不愿意登记在我们名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说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去要求业主管理委员会哈，这个找人来测量，然后把这个土地登记在我们这三个商铺的业主的名下。
你这样，你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我感觉你们之间有一个 dispute。我觉得你是这样，你还是去通过某些正当的渠道去找一下 fair trading 会比较合适，让他们来调解一下你跟现在的 strata 管理，你们业主啊跟他之间的一些纠纷吧。这个你们听上去好像是有纠纷的。有一些纠纷在里面，但是这个纠纷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因为我们都没有参与过这个有7年了，这个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家都不知道，是吧？所以你要去找 fair trading， 他们会来给你调解啊，然后调解不通呢，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更深一步的动作啊，举例子可以 向这个公平那个什么 tribunal 啊啊仲裁委员会去申诉啊，这些都可以做的。
嗯，
除了这个方法以外，找所谓什么的律师啊，或者法律的那个途径，还有
没有其他方法？你任何只要跟 strata 有关的 dispute， 你必须先去非公平委员会调解啊，不管你对你错，不管他们对他们错，第一步双方必须坐下来调解，然后调解成功了就解决了，调解不成功的话呢？你还可以去那个仲裁庭，对，法庭是不会受理跟 strata 物业有关的这个纠纷的，这是有明确规定的，所有的跟 strata 有关的纠纷都是到仲裁庭。
嗯，曲先生
，OK，
希望回答您的问题好吗？
好，
我们一步一步来，
好，
先别着急，
谢谢
啊，
好拜拜，
谢谢您，非常感谢。好，非常感谢徐先生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一位何先生也打来的电话，我们来听听何先生有没有什么想问的。何先生你好。
啊，你好。
哎，请说。
啊，我想问问，因为我住在那个 unit 的第一 grand first floor，
嗯，
然后下面是车库，
嗯，
那个车库呢，因为它老化了，声音很大，我们跟那个 owner 说过。他们没有把它弄好，
嗯，
然后就跟那个 chairman 也提过了，他也没有什么反应了。现在过了四个月了，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
嗯，李先生，
你说的车库是这个私人的车库呢，还是你们公共停车场？
私人的，另外一个
的
啊，
那是属于举个例子，你们 chairman 这他家的吗？还是
不是，他说是那我们是另外一个单位的，但是我住在那个车库上面，我跟那个单位的说过了，他没有反应。
OK， 那这样的话，这个车库有噪音的话呢，就是你最好去跟 strata 也有帮你处理，没有帮你处理是吧？
我就跟签门说了，但是签门呢三四个月都没有什么反应啊，那个车库还是很噪音啊，所以下一步是不是可以跟Strata叫他？
那你下一步你要去联系这个Strata，如果你们有Strata的话，要联系一下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对吧？然后实在不行的话呢，你可能要去一趟。如果 Strata 也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你我建议你去那个公平委员会去调解一下，看看公平委员会能不能帮到你啊，就是怎么样双方就是来做一个处理啊。
OK 了，就这么简单。
嗯，一步一步来好吗，何先生？我们按照顺序来。好，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如果其他业主遇到维修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去联系？比如说正好是遇到投资人业主的话，如何去联系他们呢？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如果你要去联系就是跟你相邻的这个物业的这个单位的业主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可能举个例子，像刚才那个说车库住在上面那个业主被车库的噪音搞得很那个，那这个你找chairman呢，其实是committee 业主委员会的这个主席呢，其实用处不是很大。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去找你的 strata， strata 呢，就是你可以问他是不是可以联系，但是 strata 呢，他是不可以把那个业主的联络方式给你的，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的情况下，所以呢，但是你可以有什么信息啊，可以要求 strata 帮你传递一下，或者。你更需要说能不能把你的联络方式给那个业主，让他来联系你，怎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可以这么做，因为物业法就是他要尊重，有一个澳洲还有个隐私法，这个隐私法是对这个 Privacy Act， 就是在他如果不同意把他的信息给其他人的话呢，需要他也不是可以给的。
嗯，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办法去直接通过 Strata 来获得其他业主的具体信息。
对，这是不可以的，对， Strata 不会给你其他的业主的，最多给你就是名字啊或者什么样。
嗯，
对。
嗯，好嘞，非常感谢李先生。现在有听众已经打进电话，我们来看看这位应该是张先生，他有什么想问。张先生你好。
你好。
哎，
我想请问许先生，就是说我这个公寓呢是76年造的，我有一个阳台，现在呢我在想在我这个阳台上面呢做一个顶棚啊，就是玻璃棚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啊？
对，这个阳台如果你要就是把它全部封闭的，对吧？
对对对。
哦，就像一个阳，就类似这种阳光房是吧？
对对
对 ，OK， 你这个东西啊，还是要去找一下council。
哦，不是关于strata的，要找council。
strata 当然是可以的，是这样，就是你要呢，就是正常的手续呢，你应该是问一下你的 strata 啊，然后呢，你的 strata 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呢，你们这个物业里面可能有一个special bylaw 啊，它是允许你这么做的，啊，或者就是它把这种改建呢归纳为某一些特别的规定，你去问一下你的 strata， 然后呢，如果你的 strata 呢说你们这个楼有这样的东西呢，那就很简单了，啊，如果没有这些管理细则的话呢，那你问一下他们，看他们怎么说。啊，如果他们跟你说要去 council 申请的话，要，但是当然看情况了，啊，包括你是在第几层，你是对着马路还是对着花园，这些都有讲究的，好吧？你去问一下 Strata，我会告诉你啊。
如果我自己现在把它做起来了，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啊？
如果你把它做起来，首先这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你没有走程序嘛，这个他可以说你是违建、违规搭建啊。然后呢，如果他们如果啊 council 过来看到你这样做的话呢，在某种程度上 council 是可以要求你拆掉的，或者要求你罚你的钱都有可能的。
哦 ，council 肯定不会，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 council 从来没有跟我们联系过。我就说在strata方面有没有什么麻烦？
这个麻烦肯定是有的嘛，他这个首先你是不可以这么做的，你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情况下是不可以这么做的。第二个，他是有权利要求你拆掉的，为什么？因为那个阳台属于 common property， 不是你自己家里的那个 property。
哦，那我明白了，我去跟strata商量一下，对不
对？
对，
你要去跟他联系，看他问他怎么样一个步骤。啊，然后呢？如果他告诉你可以做，那你他会告诉你，哪些步骤；如果他告诉你不可以做，那你问他一些原因。然后呢，看你这个原因呢，你再可以咨询一些，更专业的人士，比方说律师啊，或者 counsel 啊，或者 surveyor 啊这些人，去问一下，好吗？
好，谢谢你，许先生。
谢谢张先生，非常感谢，
谢谢，
非常感谢，也很感谢李先生的回答。我们的听众热线呢，已经向我们的听众敞开，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如果您有任何与 strata 物业有关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还有一些其他听众呢，目前正在跟我们的导播联系，我们在之后会把您接进来。李先生，那么继续一下我们本期的话题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业主呢，其实是挺关心他们的房屋的，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搞维修啊，或者有些时候当然会出现一些这个沟通上的问题。当然了，如果投资人业务长期去忽视房屋的维修隐患，很可能会导致房屋的倒塌，这个可能是美国迈阿密事件已经给我们的一个警讯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因为业主的长期忽视导致房屋倒塌，是否存在这种追责的可能性呢？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追责这个东西呢，就是很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行为了，一个 action。但是呢，就是这个就是严格来说是很难追责的。照我个人的理解啊，对于 strata 工作这么多年，是很难实现的。你即使想追责。就是举个例子，这个楼倒塌，迈阿密这个楼倒塌，可能这些业主财产、精神、生命获得损失，他们肯定想追责，是吧？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追责谁？你追责业主委员会，为业主委员会， 还是追责整个，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法律的这个过程。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可以确认的，就是你这个房屋倒塌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
嗯，
因为这个物业它是 Strata， 它是有保险的。
嗯，
倒塌以后呢，它这个所有重建的费用都会由保险公司来帮你付的。
嗯，
这个重建费用，至于重建费用多少，你问一下你的 Strata 你就知道了。一般这个大楼保险啊，举个例子，你这个保费一年是10万，然后呢他都告诉你一个重建费用多少，举个例子是1000万还是2000万啊，5000万还是300万，都有这样一个费用的。
嗯，
啊，所以呢追责是比较 complicated 这个动作啊，但是不是说不可以，也但是呢据我了解呢是非常难。几乎就是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在这里想追问您一下，就您刚刚也提到了，Strata 保险有可能会 cover 您的这个房屋倒塌之后，比如说所带来的一些损失。那么想问您一下，那么很可能 Strata 保险公司会去调查，比如说这种是否这个房屋的倒塌是源于忽视了房屋的维修隐患等等。那这样的情况被调查出来以后，会对之后的比如说追责，或者说对之后的一些申请啊投保是有影响的，是吗？
对，这个肯定是有的。如果就是你在就是因为所有 Strata 管理的这个东西，它都有这个文件，都原始文件都存着的。
嗯，
他如果去看到以后，就是如果他看到你们整个业主法团整个大楼对出现的这种我们叫建筑缺陷也好，人为损害也好，这种长期的忽略忽视不计，如果他们确定是因为这些因素导致了这个楼出现的问题，比方说倒塌或者30年、40年、50年，你们都忽略、都忽视、完全不理会、完全就是不想花一分钱来做这些事情的情况下呢，这个保险公司他是有权采取行动的，他有权采取某些相应的行动。比方说他可以拒绝投保，比方说他可以只或者赔你一部分，或者就是他的责任就变成有限责任了。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的。所以呢就是所以就刚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就是投资者就是不能因为你投资的这个物业你不住在里面，然后呢你忽视这个物业出现的问题。然后呢就是很多投资者我们看到其实很揪心的啊，有个一个楼我都有经历过300套新的房子，第一届业主大会只有3个人过来开会，然后呢97%是华人业主，就3%是楼口，来开会的都是楼口，所以既然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了，在悉尼，特别是在市中心啊附近啊，方圆10公里、20公里的那个范围里面，出现了这种大楼，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就是投资者，对这个物业漠不关心是一个常态，但是呢，这个常态呢，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物业价值啊等等，可能会有相当巨大的影响。如果出了事情的话啊，
了解，其实有投入才有产出嘛，我们可能都会理解这么一句话。有一位听众已经等在线上了，这位是文女士，我们来看看文女士有什么想问的。哎，您好，
想提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明年回中国去养老了，我这里自己有一套房子是两房两厅的，我想是不是可以买掉一半，因为有很多人喜欢我的房子。
好好，非常感谢，我们来看看李先生能不能回答一下。李先生，
对，这个问题就是你最好去问一下那个房地产销售中介。就是从 Strata 角度呢，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是Strata 的物业他经常会就是举个例子啊，他的持有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公司啊，也可以是合伙人，就是我们叫 joint ownership， 就是一个物业单位，它有2个业主或者3个业主，然后呢，你可以像你这种情况呢，你可以就是或者成立一个公司，然后把公司的股份卖一半给人家，也可以。那这是我的理解啊，或者就是你把你这个把那个人就是 作为 joint ownership， 可能就两个人一人一半，可能或者你最好还是去问一下投资方面的这个律师啊或者中介，可能会比较准。对，
嗯，好，温女士希望回答您好吗？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这个房子非常好，就是不是少摆的啊，不是少摆的，但是是东北，每间房都有太阳。
嗯，
那么我想把这个，因为他这个十几个平方一个阳台太浪费了。这个
我们可以理解，文女士，您是想改造一下您现在现有的阳台是吗？
哎，我的阳台呢，我在十年前，因为我搬来十一年，我有这个灰尘的过敏。
哎，李先生，刚刚文女士的问题就是自己现在有一套公寓房，她想改造一下自己的阳台，该如何去处理？能不能回答一下？
对，这个阳台呢，首先它是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啊，就是认为我这个房子这个外面的阳台是属于我的，其实呢，严格意义上说呢，它属于common property， 它是属于这个 owners corporation 的这个 property， 就是资产，你其实只有使用权，所以。这样理解就比较容易了啊，就是如果你要改建它，就是把它封掉做一个房间或者做阳光房，这些呢你都是要去申请的，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你问一下你现在的 strata， 问他是不是有这个可能，跟他问他就是步骤是如何，他们都会回答你，就是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他会教你几个步骤。如果他跟你讲啊，这是不可以的，那他也会给你理由的，就是为什么不可以。有些不可以呢，就是是可能因为这个违反了 DA council 的规定，也有些不可以呢，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特别的规定。举个例子，你们这个大楼的 bylaw 就本身就禁止建这种阳光房，也有可能，所以呢，最好去问一下你的 strata， 了解清楚。对，
好，希望回答您的问题。好，文女士，我们现在接近下一位听众，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是这样情况，就是今天你们谈到，就是说这个 strata 里面有很多投资人，不参加业主会议，对不对啊？那么对形成的决议以后的话呢，照样能够有效的，对不对？现在就是有这样问题啊。就是说通过决议的话呢，是依据是什么？是以参加会议的人数的一半还是四分之三？
这个很好的问题。那个是这样啊，这个依据是看情况，大部分的这个通过都是超过一半以上，参加会议的一半以上，一小部分是四分之三以上。对，但是呢，就是至于哪些决议是一半以上的，哪些决议是四分之三以上的，这个 strata 呢，他都会告知所有的业主的，对，他都会在这个决议里面写清楚的。这个四分之三呢，是很少一部分决议需要四分之三。
好吧，
你讲很少的决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这样，王先生，这样，可能这个问题会比较的繁杂，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原因，我们其实在曾经做过有关于专门业主大会的这么一期节目，您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SBS 业主大会，里面有很详尽的介绍，也许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好吗？
好，最后再简短一下问一下，就是说是参加会议的人数的四分之三呢，还是所有业主的总数的四分之三？
参加会议的业主。
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有两个人参加，那么只要其中有一个人投了票了，那么这个方案就通过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两个人，如果是两个人的话，两个人都必须投票同意啊。
哦，是这样的。
好，谢谢王先生，希望回答您的问题好吗？非常感谢。我们再接近这位是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有什么问题想问？您说。
我是这样，是一个商铺，他现在一年多没租出去，我想问一下，那个是不是那个 strata 费用可以退回来，或者是那个？
哦，这个黄先生，这个 strata 费用是不会退的，对。
那个地税是不是可以退？我听说他们是
都不可以，对 strata levy 是不能退的。 他收了以后是退不，就是你就是这是法律了，就是交 strata levy， 是你的业主的一个法律义务，你必须要执行的。对，如果你不付的话呢，不交的话呢，这个物业是他可以依据物业法采取一些行动，就是追债啊这些，甚至那个告上法庭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 strata 物业费都要付。对，
嗯，侯先生，这样各级政府出台一些有关于 COVID-19 的补助，我们建议您还是关注一下相关的网站，或者是关注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我们也会为您带来最实时的更新，好吗？非常感谢啊，希望回答您的问题。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